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最近每个礼拜一，我们开设了一个新的课程，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而这个课程对于家长、对于老师或者是教会的辅导非常的有帮助。主讲者是神学院教牧辅导老师，也是家庭教育平台的特约讲师裴谭元，他同时也是教会的辅导，非常的有经验。今天李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青少年的生理变化。青少年来自生理巨大的变化，是他们有时候行为或者是情绪起伏过大的原因之一。从脑部发育的变化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成长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适时有效地运用这段黄金的时期，将会影响青少年长大成人的发展。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在我们前面第一课呢是青少年的一个发展的概论，那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提到了青少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相信大家在前面的课程啊，还有跟着李老师的分享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思想到很多青少年的变化，从小学到初中那么多的不一样，好，那么多的翻转，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那这都是一个儿童从依赖的状态进到大人中间的一个过渡期，进到一个独立的一个过程齁。那我们就提到说，那为什么青春期的变化会如此的剧烈呢？好像感觉是怎么会这么多的全方位的变化齁。因为青春期的大脑啊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旺盛的活动，好，以至于因着大脑，因着荷尔蒙的变化，好，因着荷尔蒙的分泌，所以呢影响到整个全身都在变动齁。那在这个全身都在变动的情况下，主要有三个工作是在大脑的变化当中。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修剪的工作。其实我们的人体啊，就是我们的各样的器官细胞的运作是透过神经元。好，就是神经元看起来很像那个星星啊，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五角星星一样。好，它是每一个地方会有神经轴的突出。好，那这些突出的地方呢跟其他的神经元连结。在连结跟连结的过程中间就造成了细胞的联系以及整个器官的组织的运作。好，所以上帝的创造非常的特别。那进到青春期呢，也因着全身因着荷尔蒙的分泌变化，所以呢整个青春期的时候的这个整个大脑的就是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动，神经元快速的连接。那在这个需要快速连接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刚刚提到修剪。好，那修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神经元啊，他们的连接就是用进废退的概念，用越常用的连接就会越多的加强增强，好，留下来，而那不常用的呢就会剪掉，好，他们自动就会把它删除。好，就像上集提到说呢，如果今天在背一个单字，好，我越常背单字，我越常看越常看，我一直在背重复背那个单字的时候，我越常在练习那个单字，我的眼睛，好，我的眼睛，我的大脑的记忆， 我的嘴巴一直在重复语音那个单字的音节，好，这些地方的神经元的部分呢就会连接的特别的快速。那当然如果比如说我在背单字的时候，诶，我可能背一下下，然后我就分心了一下，跑出去吃个东西啊，或者是我背一下单字然后我就去玩电玩啊手游啊，而且我甚至可能就分散我的注意力。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在我的眼睛的连接齁，或者是我的声音，我的嘴巴的这个音节音感的这个连接呢就会变少。好，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包括说像我们在练钢琴的时候，当我们去弹钢琴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不断重复那个音，重复那个连接，所以速度手指会越来越快。好，那这个就是什么，用进废退。当我越多的去使用的时候呢，我就会越多的去神经元在这个地方就会连接的越快速，而且就会越加强。好，他们的动作就会越快。在这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就是在他们的时间的应用上面。好，帮助年轻人他们的时间规划，我们就可以去注意，当他们如果都把时间花在手游，好，花在看偶像剧看小说，在这些部分的话呢，他们这些部分的神经元当然会自然的会加强非常多。像有些手游啊，会一直用到拇指啊，或者是手指的这个打击啊，然后射子弹啊，这些部分，那其实他们这些的动作你会发现，诶，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迅速。那当然同样的，可能他们在其他的部分，好，比如说他们很少花时间专注在课业上，他们面对那些课业的时候反应就会特别的茫然，好，或者是呢可能他们的反应就会比较慢。好，所以在这些部分就是他会删除无用的或是少用的连接，这是第一个修剪的部分。那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大脑的髓鞘化。好，所谓的髓鞘化呢，刚刚有提到说这些轴突啊，神经元的轴突，他们会需要快速的连接，以至于整个身体的发展的可以迅速的成长。好，那在这个连接过程中呢，这时候年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很特别，上帝的创造呢就让每一个在大脑这边的神经元呢，他们长出一个叫做就是髓鞘啊，好，就是髓鞘化，就是有点像神经元跟神经元中间的那个连接的快速道路啊，好，变成了不只是快速道路，而且是连接的那条道路成为了高速公路。好，就是透过髓鞘的包着，好，包覆，然后让他们的神经元被保护住。好，被保护住之后呢，那个里面的细胞就会连接的非常的快速。那这样子呢，以至于他们就是在整个人体的变化是非常的快。好，因为这样子呢就带来什么，带来了可能身高的成长非常迅速，好，包括他的第二性征，然后包括肩膀，男生肩膀会变宽，女生的屁股会变大，好，你就会看到整个人的人体开始有很多的变化。好，那所以在第二个髓鞘化的部分呢，对一个青少年来讲，他在青春期的一个成长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就是建构与重构，哈，建立的建，建构与重构，什么意思呢？那我想邀请各位听众，你可以伸出你的右手来，好，右手伸出来，然后呢请你握拳，把你的拇指凹下来，凹到你的手掌中间，然后四个指头盖下来，一个握拳的姿势，哦，那这个是什么？你看到你当你现在你的眼前呢，你好像看到了一个拳头，那你的拇指是凹在当中的，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个拳头的样子就很像是一个脑，好，也像你的大脑。那在这个你的大脑的这个部分呢，那拇指凹下去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你的指甲间啊，拇指指头的那个位置，大概就是你大脑的整个大脑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就是有杏仁核跟下视丘。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开始就是杏仁核会更多的成长，好，是杏仁核是有管理情绪的部分。那下视丘呢，就是在这个拇指间的这个地方呢，会分泌什么生长激素。那在分泌生长激素之后呢，就是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好，整个身体的成长。好，那我们再看到说，那这个整个包覆的在你的指头的最前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额叶，齁，我们的一个大脑里面的额叶。那额叶呢，大脑里面有可能我们会知道有很多的区块，包括语言区块啦，或者是判断冲动判断的区块，或者是听觉的区块，或者是视觉的区块。我们的整个大脑会有很多的区块， 一个婴儿从成长出生之后开始，其实这些区块就是不断的迅速的在成长。第一个非常快速成长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他的婴儿期到三岁以前哈。所以我们说到说，我们看到三岁以前的孩子，哇，就是好像一夜之间他就突然会走路，一夜之间他就忽然会站，开始会跑，好，就是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那第二个人的成长非常快速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生长激素的分泌，好，然后以至于呢让这整个人开始生长。那在整个大脑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区块，就是额叶这个区块。好，额叶这个区块呢，它是大概在我们前面额头，其实就是前额叶，好，但我们你今天你看这个拳头的前半部，其实整个额叶占整个脑的区块大概占掉 80%。 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有讲到前额叶这一块，通常是指的我们大概我们额头这个附近。好，那这个区块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负责认知、思考、决策、判断。好，这个区块才开始在青春期的时候开始成熟，开始慢慢成长。那通常呢，它开始在青春期的成长、成熟开始发展，然后慢慢会到25岁。好，一个人20到25岁才会完全的成熟。好，所以这个是算是人，我们人体里面啊，就是发展算是最后的一个区块。好，那这个区块呢，它其实就会刚刚有提到说，它因为它负责的是认知、思考跟决策，所以它会影响到什么？它会影响到整个选择、判断跟决策的部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诶，年轻人很多时候是冲动。好，年轻人很多时候好像会有很多的很两极化的反应，好，或者是他们甚至会有一些很矛盾的反应，那是因为这个额叶的区块都还在成熟跟成长。那我们大人呢，诶，大人很多时候就会开始比较多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客观的思考，那这个部分都是在帮助额叶的成熟。好，那这个部分对一个年轻人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说额叶既然是一个认知、思考以及决策，好，以及包括风险评估都在这个区块的部分。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到一个人至关重大。之后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啊，为什么青少年会很冲动？因为刚刚提到说那个大拇指前端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好，那个杏仁核是掌管我们整个情绪的部分。好，那特别是我们会让一个人对情绪的敏感，包括忧郁啊，比较负面的情绪，惧怕啦，这些情绪的成长。那其实大概到了青春期，这个杏仁核已经差不多成熟了。可是呢，我们的额叶，我们提到这个认知、思考、判断的这个区块呢，现在才开始在发展、在成熟，所以以至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诶，我今天我碰到一些的刺激，我非常的，我的情绪是很饱满的，好，因为我这块已经慢慢成熟，但是让我能够理性控制我的情绪、管理我情绪的这个区块呢，并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很容易就情绪就太满了，可能就开始变得很冲动。好，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荷尔蒙内分泌的影响，所以呢，会造成了可能会咆哮啦，好，或者是极端的哭泣啊，好，就会你就会看到年轻人为什么好像那个情绪啊大起大落。好，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整个生理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额叶的开始在青春期的发展，所以带来了建构与重构我们的整个认知系统。提到在第一集我们提到说，一个孩子开始会问很多的为什么，好，在这个部分开始会想要去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的道理是这样，为什么父母口中的道理是这样，在他的价值观里面开始他去建构，他是在开始去重构，开始会有很多的挑战。好，然后包括他对人的关系的观察，好，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互动的观察，这些东西都是跟他的额叶有关系。因为他这个时间他正在学习判断，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的年轻人啊，虽然其实对信仰看起来是很挑战，有的时候会觉得哇很冷漠，好像他不是那么爱去教会啊，或者是可能对这个信仰很多的怀疑啊，但是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他知道有神的存在，他知道开始他会去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信仰的真理以及各样的父母的我们更多的理解沟通，其实都会帮助一个年轻人在他的整个额叶的建构跟成熟的过程当中，他整个去重构他的世界的价值观，这些部分呢都会有一个极大的帮助。好，所以怎么样帮助年轻人他们可以更多的理解真理，了解真理，而且是能够 更多的渴慕神，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不管你透过活动啊，透过体验式教育啊，或者是透过很多游戏式的背经啊，各个部分都是在帮助年轻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更多的理解，就是带他们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在这个认知的部分呢也是能够顺服在圣灵的真理教导之下。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刚刚大家这个握这个拳头的部分，我想我可以更多的来说明一下齁。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大脑的发展上面啊，因为这个开始大脑的强烈剧烈的变化，所以呢就会带来整个人的影响齁。第一个就是它会在就是脑部的荷尔蒙产生整个身体的剧烈变化。刚刚提到说不管是修剪好造成的整个身体的神经元的连结的快速好，然后以及呢包括髓鞘化，所以以及带来身体的剧烈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好提到说因着额叶它的发展，所以开始有一个重建跟建构的部分好，开始更多的去寻求在这个世界中我是谁。好，就是寻求自我认同。那这样子的发展会影响到他对自我形象，他自我的认识，那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世界观。那刚刚也提到说在情绪的起伏上面呢，其实那个强度啊就会高高低低，起常常会有很多的起伏啊。好，那也因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开始再去更多的重构在他的脑中，好，更多的认知，好，和包括他的思想思考，好，所以呢包括他的价值判断。所以在这当中，那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观察，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同学老师的观察。所以父母的影响力呢更多的好像被同侪来取代齁。所以不是说哇他对父母就不爱了齁，或者是说这个时候就把父母排拒在外，而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世界的部分，甚至媒体为什么会对青少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时候都是他在寻求齁，他在他的认知正在慢慢发展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对他讲是新鲜的，很多的看见，很多的关系对他来讲也是陌生的，包括整个人际的互动，很多的一些方式是不了解的。所以我们父母怎么样在帮助他们的朋友的上面的成长好，或者是跟人沟通的技巧，这些部分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去帮助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得到帮助。后面的课程呢我们会针对不管是情绪好，或者是他的友伴关系啊，或者是就是自我认同、自我形象这些部分，我们都会有一个更多的课程的教导，这样子大家可能会更多的理解，好，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那你可能会说，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嘞？哈，就是或者是我又不是学这方面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大脑的变化，我们整个人体的变化呢，其实在青春期上面最明显的会是生理的部分。好，我相信我们就是光看一个年轻人他从儿童进到青春期，最明显的其实当然就是生理变化啦，不管是抽高，不管是他的第二性征，或者是他的初经，好，各个部分都不会是儿童有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说呢，生理的快速变化呢是青少年他最突出最凸显的一个特征齁，而且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他有一定的顺序，好，有一定的顺序的改变。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有个别差异，所以就是会看到每一个年轻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人会长痘痘，有人不会长痘痘。那有些人可能小学六年级就已经快170了，好，那有些人呢到了国二国三，然后才开始突然抽高20-30公分。好，所以其实不太一样齁，就是出现的时间早熟晚熟不太一样，那出现的状态也会不太一样。好，那导致发育的速度呢，这些差异呢是因为可能有关于遗传或者是整个社会或是文化差异。像我们现在的营养啊普遍其实都很好，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以前可能大家各位是爸妈这个年代齁，就是以前我们大概班上小学六年级 全班有大概160以上的的女生啊，大概就一两位吧，了不起很不太多啊。可是现在班上可能会有四五位甚至五六位哦。然后男生呢，以前可能168、170已经是全校风云人物。我现在不一定哦，现在可能每一班都会有一两个168、170这样子，就是就会看到说那是因为现在的青少年真的是营养比较好。好，然后整个普遍其实发育都会比较看起来真的比较好，有些国中生初中生你看到他你真的会觉得天哪，以为他已经是大学生，你根本不会有感觉他是初中生。好，就是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打扮比较成熟的话，所以一个孩子我们提到说如果他的生理发展是这么的良好啊，有的时候当然就会对他的身体的保护啊其实也是相对的重要。好，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世代这个社会会就是有很多的情欲方面的这个开放啊，所以其实在这些部分上面其实年轻人之后我们可能也是会更多的提到说那怎么样来好帮助他们在面对这个区块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青少年呢他们的生理发展大概会有几种几个顺序齁。第一个时期呢就是青春期前期。青春期前期大概介在10岁到13岁。好，我们虽然说青春期大部分是平均女生是 12.5 岁差不多才会差不多开始进入青春期。但是其实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大概4年级5年级开始已经有一些症状出现了，不管是胸部的发育啊，或者是他开始，那当然有些出经会比较早来的。好，这个时间其实都是开始在他的内部的构造里面已经开始有很快的发育了。那13岁到17岁呢，这个阶段是性征的发育期，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生殖器官啊，女生可能会出现月经，那男生呢开始出现梦遗，好，也就是所谓的遗精的部分。第二性征呢开始发育的就很明显，那这个时段大概也是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的时段。好，所以他们这个时段的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外表外貌会特别的在意，而且也会充满了好奇，相对的我们对他们的一些情感的教育或者是这些生理的知识啊就会可以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以至于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那甚至有些小学生可能小六的男生啊可能还在一五几，好，看到很多女生都比他高很多很多啊，心里很急啊，可这就是让他知道其实女生本来就是比男生发育早，而且很多男生是大概初中三年级升高中高一高二，哇，这个一个暑假就长了20-30公分，好，这个是大有人在。我们如果能够让青少年他们知道说他们很多的现象啊其实都是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状态，他们就不会在一个很紧张或者是很有压力啊，或者是因为当这些压力其实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理的发展。那在青春期的后期呢就是大概大学的阶段17到20岁，齁，那这个阶段呢生理的变化其实已经逐渐缓慢下来，那性器官呢第二性征都已经发育成熟，那这个时候的骨骼变化也差不多慢慢的就是都已经长成了，齁，所以其实变化也不是那么大了，就是已经开始趋近成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青少年的生理变化呢不管是在外形好或者是生理或者是第二性征都会带来一些的不一样的变化。那我们就看到说在青春期的外形呢就是他的生理变化在头部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知道儿童期以前呢一个人的头都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那个时候的头也会从比较大，孩子的头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四肢其实反而是发展很快速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初中生啊好像那个手长脚长啊就是不太协调这样子，但是其实那个都是很正常的，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正在快速的发展。那在体型上面呢就是青春期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会快速的增加，儿童的时候发展是会比较稳定的，就是孩子是就是逐步的成长，但是在青春期上面呢就是因着荷尔蒙因着整个内分泌的很快速的增加，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青少年也是人的一个肌肉量啊，就是 运动速度、力量、耐力、成长都是会在这个时候会是最快的。好，我们讲的不是他肌肉最多，肌肉多少当然是看一个人的去练习或者是他去运动的一个状态，而是他的整个速度的成长。好，他的整个肌肉组织成长的状态是这个时间大概是最快的，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那男生会优于女生。好，那但是呢，脂肪的累积上面呢，女生会是优于男生的齁。所以当然，所以因为女人有，女生会开始有胸部的脂肪的一个发展。好，那所以就会看到说，就是在这些部分呢，会开始有一些的很明显的变化。那在身高上面呢，女生在青春期会出现的也会比较早，大概10岁、11岁。好，随着现在的发育呢，包括塑化剂的影响，所以女孩子其实大概10岁、11岁到14岁，那个身高会成熟的最快，就是长得很快齁。那青春期的男生呢，会开始比较晚，会大概在13岁以后，甚至到了高中，就是每一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个体的身高快速增加会出现在大概通常会在青春期的第一年。好，就是男生的平均身高会增加到6到8公分，那女生会增加到6到7公分。这种青春期的这种身高急速的增加现象呢，叫做青春期的生长陡增齁，就是有些人甚至是垂直成长齁，就是那个非常的快速。但是大概就是到了16岁、18岁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趋缓，就是慢慢的就是成长速度会变慢。我知道现在好像女学生同学之间啊，有些长得不是很高的学生，特别是女生啊，就会很担心，怕自己长不高。尤其是我听到好多初中生啊，女生他们就会想办法好在那边流传说怎么样让自己长高啊，跳绳啊，跑步啊，喝牛奶啊，好，然后打篮球啊。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好方法，或是睡得好是好方法，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过了初中时间啊，就人就定型了，就不会再长高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齁，不一定，因为其实影响到身高的因素有非常多种，那包含了遗传，通常父母比较高的呢，子女的身高也会是比较高。好，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会是一个原则。好，那还有呢，就是在营养的部分，那这些部分呢，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课程呢，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教导。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林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年轻的我》。
回想童年的时光，在那纯真梦幻世界里，只有纸船弹珠，风筝与跳绳。我已是个年轻人，正是懵懂尴尬时期，或许我还不是你们大家心目中好孩子模范生。虔诚盼望靠近他，领受他的话和爱，现在我已活得新生命，充满了信心，不再茫然，从此不再惧怕，海阔天空向前行，因为他与我同在。
通过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理解懂得下一代，陪伴他们成为天国的人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回想童年的时光，在那纯真梦幻世界里，只有纸船弹珠，风筝与跳绳。如今我已是个年轻人，正是懵懂尴尬时期，或许我还不是你们大家心目中好孩子模范生。